莲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经典讲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开始和大家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讲道集当中荣福直观，这是我们这一次的讲题，荣耀的荣，福气的福，荣福直观。这也是司布真牧师在1856年1月份在安息日早晨的讲道，地点呢也是在英国的南华克新公园街教堂，和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这一篇的主题经文在约翰一书三章二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经文说，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当我们听见身边有一个良善又伟大的人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想要认识他，见见他。这个是世界上一个非常普遍的自然的渴望。当我们阅读到任何一个著名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也会习惯性的翻到书的卷首，看看这位作者的肖像画。当我们听到一个勇士的英勇事迹的时候，我们会堵在我们的窗口观看这个勇士经过。当我们得知有人圣洁又委身在他所做的工作上的时候，就算只能够看到这一个上帝如此大大祝福的人一眼，我们也不会介意在那里多逗留一会儿。当我们和那个人有关联的时候，这个感觉会变得加倍的强烈。当我们觉得这个人不单单只是好，而且是对我们好，他不单单是善良，而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恩人的话，那这样我们想见他的意愿就会提升成为一种渴望，一直到我们看见那位过去没有见过却一直在为我们做奇妙事情的这个人，而我们的渴望才能够被满足。所以弟兄姐妹，我很确定你们会承认，在你们的脑海里也对主耶稣基督出现过如此强烈的渴望。我们从没有对任何人亏欠这么多，我们也从没有因着一个人说了这么多，想这么多，盼望这么多。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会有人会那样的一直想着我们。我相信我们每一位爱他名的人都拥有一个为了要看见他而无法被满足的一种渴望。有一件事我会优先祷告，那就是永远瞻仰他的容面，永远躺在他的胸口，永远知道我属于他，永远在他的里面。简单的一瞥，看见他荣耀的一个短暂的意象，看见他过去被毁坏但如今被高举而容光焕发的面容的短短一眼，就算必须经历一整个世界的麻烦也是值得。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渴望想要看见他，而我也不觉得有这个渴望有什么错。摩西他自己也曾经祈求想见到神，若是那只是出自于虚空好奇心的话，这个错误的愿望那么他就不会被实现。但是神实在实现了摩西的愿望，他将他放在磐石穴当中，用他的手遮掩他，让他看见他的衣襟，因为他的脸是不能够被看见的。再者， 世上完全正直的人的渴望也在同样的一个方向。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这是约伯他的渴望。圣洁的诗人也说，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大部分的圣徒，他们在临死之前也曾经表达他们对天堂那个最喜爱的愿望，他们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我们的以色列歌手谦卑又甜美地说，百万年之久，我好奇的眼睛会在你的荣美中漫游，在无尽的岁月里，我喜悦你爱的荣耀。我们欢欣看到这样一段词，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的好奇心和渴望会被满足，我们的喜乐会变得完全，我们必得见它的真体，天堂会是我们的，我们朝思暮想有关它的一切也会成为我们的。借着上帝大能的灵，那可以感动我们的口说话的灵帮助，第一，我们先来看看有关那荣耀的地位，他的真体。第二，他的个人身份，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第三，那真实的看见，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以及第四，那实际的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真体，他，我们必得见，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首先我们来看那荣耀的地位。我们的思想经常回溯到基督曾经的样子，我们也渴望看见他，但是我们是多么常常想见到那熟睡在伯利恒的婴孩，我们多么渴切的希望看见那在井旁和妇人的对话，我们多么经常的想看见那位充满祝福的医治者走在一些受伤和死亡的人群当中，透过他的触摸带来生命，透过他所呼出的气息带来医治。我们又是多么经常的让我们的思绪返回到克西马尼园，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眼睛足够强大，视力可以穿越，让我们和那奇妙分离了1800多年，以至于我们得以看见他的真体。我们不会如此的看见他。伯利恒的荣耀已经永久消失了，各个他的哀愁已经被抹去了，克西马尼园的场景已经融化不见了，就连塔伯尔往日的光辉也被熄灭了。他们是过往的事物，他们绝对不会重来。那荆棘冠冕，那支枪，那个海蓉，但那个钉子都不会再存在。那马槽和那石头坟墓都已经消失，但那地方还在那里，没有被基督徒的脚所洁净，也没有被他们主同在所祝福，他们再也不会看见过去曾经的那个样子。我们想靠着我们的想象力去想象，但是却是虚空，我们不能，也不应该，也不会想要看见他曾经的样子，因为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应许。圣经说，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来花一点时间想想看，我很确定你会想要看见基督的真体，而不是他曾经的样子。首先想想，我们不会看见他降世成为肉身的样子，而是看见他被高举充满荣耀的样子。我们不是想要看见那很久以前的婴孩，我们不是要欣赏那年轻的男孩，我们不是要和那个年轻人对话，我们不是要可怜那个满头热汗水的男人，我们不是要看见他在半夜里颤抖的在那里发抖，我们不是要看见他像我们一样要面对疼痛、软弱、忧伤和疾病的，我们也不是要看见那疲惫充满睡意的眼睛，我们也不是要看见 那劳苦疲劳的双手，我们不是要看见他那因着艰辛路程而流血的脚掌，我们不是要看见那灵里的忧愁，我们也不是要看见他被凌辱满怀悲哀，我们要看见的比这些好多了。我们要看见他被高举，我们要看见他的头是没有带着荆棘冠冕的。从前那带荆棘冠冕的头，今戴上荣耀的冠冕。我们还会看见那手和手上的钉痕，但不会看见钉子，那钉子已经永远被拔出来了。我们也会看见他肋旁和那被枪扎出的伤口，但不会有血在其中流出。我们将看见他不再是穿着简朴的衣服，而是整个宇宙国度都落在他的肩上。我们将看见他手上不是握着芦苇，而是握着金杖。我们将看见他不再是被嘲讽、被吐口沫、被侮辱，不再有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不再是在痛苦逼迫患难中，而是我们将看见他被大大的高举，不再是哀愁之人的基督，不再是悲伤的伴随者，而是仁慈基督，荣光灿烂，光芒四射，以彩虹为衣裳，以云朵束腰，以闪电为装饰，以星星为冠冕，连太阳也要在他的脚下。这是何等柔美的意象，我们怎么能够想象他的真体长什么样子呢？有什么词汇可以告诉我们，又或者是我们该如何去形容呢？但不论他的真体是如何，当他的荣光，他所有的荣耀被揭开，他自己被展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看见的不是他曾经的样子，那被鄙视的，那受试探的，我们不会再看见基督坐在旷野当中，然后那叛逆之手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我们不再看见他站在殿顶拒绝恶者要他从那里跳下去的诱惑，我们也不再看见他站在那充满诱惑的高山上，只要他俯伏在魔鬼的脚下，世上所有的都要赐给他。不，我们不再看见他被法利赛人嘲讽，被撒都该人试探，被希律党人讥笑，我们也不再看见他有轻蔑的手指着他，我们也不会再看见他被人叫是好酒贪食的罪人，我们不再看见那被侮辱、被骚扰、被鄙视的耶稣。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不会好像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那样我们的眼睛绝不会看见他被吐唾沫的脸颊，我们的双手也绝对不会触碰到那沾满辱骂的手，我们不会看见他被人鄙视、被人欺压，我们看见的是他的真体，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好像一首诗歌所说的，不再有带血的枪，也不再有十架和钉子，因地狱因着他的名而震动，天堂因着他的名而欢庆，没有任何魔鬼的试探能够靠近他，因为那巨龙已经在他的脚下，也不再有人的侮辱。看哪，那被赎的都将他们的冠冕放在他的脚下，不再有骚扰的魔鬼，因天使在黄金的街道上大声赞美他的名，王子都向他俯伏，国王都给他带来供物，万国都向他致敬，那创造天地的神光照他，赐给他极大的尊荣。弟兄姐妹，我们将看见他不再被憎恶、被鄙视、被弃绝，而是被崇拜、被尊荣、被戴冠冕、被高举、被烈火侍候、被基路伯和撒拉佛敬拜。圣经说，我们必得看见他的真体。再次注意， 我们不再看见基督与痛苦摔跤，而是看见基督为得胜者。我们不再看见他独自踹酒炸，而是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会喊着问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的，身穿红衣，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我们不会看见他和敌人同起同坐，而是看见他所有的敌人都在他的脚下。我们不会看见他满身都是血汗，而是看见他掌控着一切事物，就连地狱他也征服了。我们不会看见他是一个摔跤选手，而是看见他手上握着得胜的奖励。我们不会看见他攀爬壁垒，而是看见他在其上挥动的得胜的刀剑。我们也不会看见他征战，而是看见他凯旋归来。我们就喊着说，给他加冕，给他加冕，把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再来，我们不会见到我们的救主不讨他父亲的喜悦，而是我们会看见父亲以笑脸来尊荣他。基督在地上最黑暗的时刻，就是他父亲离弃他的时候。在那阴沉的时刻，他父亲无情地亲手将杯子递到儿子的唇边，虽然这个杯很苦，却还是对他说，来喝吧，来喝这杯。我们在战斗中的救主也有一瞬间展示了他的人性，在那极为痛苦的时刻，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是一个黑暗的时刻，天父不听他儿子的呼求，他闭着眼不看他儿子的痛苦。我父，儿子说，你不能把这杯挪去吗？没有其他的方法来施行你的公义吗？没有其他的管道来让人类得救了吗？没有。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刻，他尝了那苦菜和阴沉，那日也一定是很黑暗的。当太阳都躲在黑暗当中，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姐妹，你们不会再看见那忧伤的脸，你们不会再看见那苍白受惊吓的额头，你们不会再看见那充满泪水的眼睛，你们不会再看见那瘦弱的身子，你们不会再看见那愁烦的心，你们不会再看见那极度忧愁的灵，因为如今天父不再转脸不看他了。而你们会看见的是什么呢？你们会看见主满有他父亲和他自己的亮光，你们会看见他被他亲爱的父真实的爱，你们会看见他坐在他父的右边，大有荣耀，永远被高举。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或许我们还不够清楚地指出这两个意象之间的差别，他曾经的样子以及他原来的样子，他的真体。请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会尽力地把它弄清楚。假使我们看见基督他过去曾经的样子，我们会多么的惊讶。若是我们能够去到橄榄山，看见我们的救主在那里汗流满面，我们会有其中的一个感受，那就是惊讶。当我们被告知神的儿子正在痛苦当中，我们应该会吓得说不出话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差别就在这里。当基督徒看见耶稣荣耀地坐在他的宝座的时候，他们也会如此的惊讶，就和看见耶稣在地上受苦一样。后者这个惊讶是带着恐惧的，而那个恐惧最终会战胜惊讶。但是当我们看见耶稣他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会是不带恐惧的惊讶。我们绝不会有感到恐惧的时候，而是像一首诗歌所说的，我们的喜乐会永久持续，超乎穹苍的局限，超乎地极的疆界。如果我们看见耶稣曾经的样子， 我们应该也会赞叹不已。如果我们看见他行走在水面上，我们会何等的赞叹。我们应该会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因此我们看见基督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也会如此的来赞叹。但是前一种是带着惧怕的赞叹，因为当人们看见耶稣在水上行走的时候，他们害怕大喊。但是当我们看见基督原来的样子的时候，我们会说，慈祥和蔼，尊贵威严，显在救主圣言。在那个时候不会有恐惧，我们的赞叹中没有带着丝毫的一点害怕，我们不是带着颤抖，而是带着喜乐俯伏在他的脚前。我们不会在他的同在里瑟瑟发抖，而是满怀着无法言语的喜乐。不但如此，如果我们看见基督曾经的样子，我们会大大的爱他，而那份爱是伴随着连续。我们会说，哀哉，我主宝血流出，甘心替我受苦，贵重身体为我钉死，爱我罪人如此。当我们在天上看见他的时候，我们也会如此的爱他，甚至爱他更多。但这却是没有带连续的爱，我们不会说哀哉，我们反而会大喊的说，圣哉圣哉，耶稣尊名，天使俯伏敬拜，奉献冠冕，同声颂赞，尊他万有主宰。同样的，若是我们看见耶稣曾经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或许会想到他为救我们而来的，感到喜乐。但同时我们也会想到我们需要得救而感到忧愁，我们因着自己的罪让他受死而感到悲伤，我们就算是唱着喜乐的歌，也会不禁的叹息说哀哉。但是当我们将来见到他的时候，那会是一个毫无忧愁的喜乐，那个时候罪和忧愁早就消失，我们心中有的是纯洁纯正毫无杂念的喜乐。再来，若是我们看见我们救主曾经的样子，看见他得胜是何等的欢心，但是在那当中还是会有疑虑的，我们可能会害怕他失败没有办法得胜。但是当我们看见他在天上，我们会毫无疑虑的欢喜，把剑收回剑鞘，因为战争已经得胜，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成了，坟墓已经过去，大门已经打开，从今时直到永远，他坐在他父亲的右边，从那里他还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因此差别就在这里，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会毫无恐惧的惊讶，毫无惧怕的来赞叹，毫无连续的爱，毫无忧愁的喜乐，毫无疑惑的欢心，那是一个充满荣耀的地位。我们会觉得自己的言语贫乏，我们会觉得没有办法形容，我们会觉得自己的嘴唇可怜，为什么不能够再说得好一些呢？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现在第二点，他的个人身份。或许刚才我在讲的时候有人说，哎呀，但是我要见的是那个救主，在各个他的救主，犹大的救主，为我死的这一位，我没有那么想见你所说的那个荣耀的救主，我要见那以爱工作的救主，那受苦的救主，因我爱的是他。亲爱的，你会遇到他的，是同一位他，他有独特的个人身份，我们必得见他，我们的眼睛必定看见的是他，而不是另外一位。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必得见那一位基督，是一个非常迷人的想法。就好像一个诗人写得好，他说，每当我想到那曾经在这地上受苦的人，将他的恩惠赐给我以及我所爱的人，或是在这，或是与他一同在天上，我的内心热血澎湃，就只因甜蜜永远，永远瞻仰他的荣光， 永远知道他属我，看他站在我面前，永远仰望他的面以及他的灿烂光辉。他将天父完全的展示给所有的圣徒，直到永远。这就是我们所要的，看见那同一位救主。没有错，那是我们会在天上看见的同一位主。我们的眼睛将要看见的是他，而不是另外一位。我们将确定那是他，因为当我们到了天堂的时候，我们会因着他的人性和神性认出他来。我们会发现他是个人，就像他曾经在地上的日子一样。我们会发现他完全是人，也完全是神，而我们也很确定不会再有另一个神人。我们不曾读到，也不曾梦见另外一位。不要认为你们到了天堂还需要问耶稣基督在哪里，你们会看见他就在你们的面前，坐在他宝座上，是个人和你们一样。好像诗歌所说的，救主坐在宝座上，充满亮光，像个人一样。那位神，他是何等的耀眼。你们会靠着基督的伤痕认出他来。你们没有听过母亲因着他们孩子身上的伤痕认出他们失散多年的孩子吗？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如果真的看见救主的话，会因着他的伤痕认出他来。你说，但是他们都消失不见了。不，因为他看起来像被宰杀过的羔羊，仍然穿戴着他祭司的职分。他手上的钉痕还在，虽然钉子已经不在了，他的脚上还是有钉痕，而肋旁也还是有被枪扎过的伤口。因此我们还会因他的伤痕认出他来。我们听说过在战场上有寻找死人的，他们找到了尸体，看着死者的脸却认不出他来。但是死者的妻子来了，他看见尸体胸口上有很深的刀疤，就说是他了，我认得这是他的伤痕。因此我们在天上也会马上认出我们的救主他的伤痕，说是他了，就是他了，因为他曾经说过，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恩典讲台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信息的后半部分呢，我们会在下一次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